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实在都是神的恩典和怜悯。那今天呢，我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追求灵命的成长”。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受洗归主的时候，就有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也就是说，在我们里面开始有了属灵的生命。但那个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还是像一棵幼苗一样，还经不起风吹雨打。因此呢，我们的生命呢就需要不断的成长。所以每过一年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思想我们的灵命有没有成长呢？我们属灵的光景有没有比去年更好呢？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前书第二章一到五节。那这里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诽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好，我们就看这段经文。乍看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可能会不知所云，不是很明白它的意义。但是在这段经文里边有六个字我们不可错过，一个是灵奶，一个是灵工，再一个就是灵祭。这六个字呢，就使我们联想起另外两个字，就是属灵。那什么叫属灵？有人以为说，属灵的人一定是有特殊的这个属灵的经历，有特殊的属灵的恩赐，或者是有特殊能力的人，他甚至可以看到异象。也有人问说，是不是像有些人那样，常常把属灵挂在嘴巴上，说话之前呢，都是什么神对我说呀，或者圣灵告诉我呀，或者是张口闭口都是感谢主啊，哈利路亚，是不是这样的人就是很属灵呢？弟兄姊妹，我可以坦白地说，这样的人未必比别人更属灵。那么怎么样才叫属灵呢？我们来看看彼得他怎么说。在二章一节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这句话的中文翻译啊，很容易会引起一个误会。他说：“你们既除去，既除去，就好像你们已经除去了。”其实不是的。如果你参考其他的圣经译本，你就会发现，不是我们已经除去了，而是你们要除去。为什么你们要除去？因为你们是已经重生了，所以你们就要除去，除去那些影响你们生命成长的东西。我们都知道，圣灵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我们，我们里面已经有了神的生命。那么有了神生命的人，就必须要除去影响我们生命成长的那些罪恶。这就让我们看到属灵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必须是一个属圣灵的人，你必须是一个让神在你里面居首位的人。这种人才是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但是呢，这还不够。重生的人的生命呢，还有一些表现，他可以呢比较追求，比较渴慕，比较委身，比较肯奉献，并且呢，他的生活会非常的有见证。那第二个条件是呢，属灵的人 里面的生命会持续不断的成长。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看见灵命成长的四个步骤，是吧？如果你的灵命要成长，第一，必须要除去你肉体里面影响你生命成长的那些罪恶。第二点呢，你必须要爱慕灵奶，像婴孩爱慕奶一样，这样你的生命呢才会不断的成长。那第三点呢，就是如果我们你就说我们灵命要成长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要必须不断的被建造，就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也就是成为灵宫。那么第四点呢，如果我们灵命要成长的话，就必须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灵祭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这四点来思想。那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除去肉体，就是今天呢，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彼得呢就是要我们除去的那些东西。当彼得在写彼得书信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充满肉体、充满血气的性情冲动的那么一个老渔夫，他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啊，已经是一个使徒，是一个属灵的人，他有着丰富的属灵的经历。那圣灵呢，借着他所讲的话，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听。在这里就告诫我们说，灵命要成长，首先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那就是要除去一些罪恶。这些罪恶呢，其实呢都是从我们肉体中产生出来的。那英文中呢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 The first step toward God is a step away from sin。意思就是说，我们亲近神的第一步就是要远离罪，因为亲近神跟罪恶是不能够共存的。你不能一边亲近神，你一边又去犯罪。那么也许我们里面会抗议说，哦，这些罪太可怕了，这些罪我都没有。或许呢，你自己觉得说，我这个人虽然不好，但还不至于那么恶毒。好，就算这是事实，但是这段话里边有三种罪：诡诈、假善和嫉妒，恐怕都隐藏在我们肉体里面而不自觉。让我们先来看什么叫诡诈。在耶利米书17:9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说外邦人有诡诈，以色列人就没有诡诈，基督徒就没有诡诈。实际上这个人是包括所有的人，包括男人女人，包括大人小孩，包括你和我，每个人心里都有诡诈。中国有句话说呀，说最毒不过女人心。这句话呀，实际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这句话是一个性别的偏见，是很不公平的。圣经并不是说女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因为不是只有女人的心诡诈，男人的心、大人小孩的心都诡诈。也许你心里不服，说小孩那么单纯哈，怎么会有诡诈？那么这个问题啊，在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当人类始祖犯罪以后啊，诡诈就进入到我们里面了。当亚当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啊，他是怎么回答神的？他不是说对不起，我错了，求你原谅我，而是说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把这果子给我吃，我就吃了。弟兄姊妹，你听出这句话的话外之音吗？意思就是说，事实上夏娃是你所给我的，如果你没有把夏娃给我，我就不会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他不只是把责任推给夏娃，还把责任推给上帝。那今天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是不是 也想说，神哪，我犯罪的时候为什么你不阻止我，否则我就不会犯罪了。我们人心呢，就是这么诡诈， 包括小孩子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小孩子没有诡诈，事实上，诡诈这个罪性从亚当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人的里面了。就有这么一个小孩子，他才10岁，他母亲呢，每个主日都带他去教会，并且呢，从小就训练他要懂得奉献。每次呢，他们去教会之前呢，这母亲呢就给他一些零钱，交代他说：“你要把这些钱放在奉献袋里面。”可是有一次呢，这个小孩子看到教会里面的有一个自动售货机，这个教会很大哈，有个自动售货机，那里面又有饮料，又有巧克力，又有 cookies 等等啊。那这小孩子呢？经不起这些食物的诱惑，他就把钱投到这里边了，就拿出一些东西吃掉了。回家的路上呢，母亲就问他奉献了没有，他回答说："我本来是要奉献的，但是在奉献之前呢，牧师在讲了一番话之后，我就不敢奉献了。牧师他说，甘心乐意的奉献，神才会悦纳，我不敢让神不悦纳，所以我就没奉献。"弟兄姊妹，你看到什么叫诡诈了没有？我们常常以为诡诈就是撒谎，诡诈就是欺骗。实际上，诡诈比欺骗、比撒谎还要糟糕。因为诡诈呀，是利用部分的事实来掩盖真正的事实。这个小孩子讲的是事实，却只是部分的事实。牧师确实在奉献之前讲了那番话，可是真正的事实是，这个小孩子他根本就不想奉献，他把钱花掉了。我们也常常会有这样诡诈的心思在我们的里面，但我们并不自觉。过去在我家乡教会里面有一位姊妹，她非常追求这个属灵的长进呢，她深知若不认真地对付肉体的罪恶，那生命很难长进，所以他对罪很敏感，因此他就努力的把自己每日的生活都活在神面前。那有一次呢，他公开做了一个见证哈，那见证对我们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很难启齿。那他那个见证就给我留下一个很深的印象。他说有一次啊，他到农贸市场去买菜，那个菜农啊在找钱的时候多给了他钱。他当时呢，虽然看到了，但是他却不露声色的就把钱塞进钱包里边，拿了菜掉头就走了。那在回家的路上啊，那圣灵就光照他，并且谴责他说，你这样做是不对的，这是一个诡诈的行为。于是他心里就想，对呀，我不应该这样子。但是马上里边就有一个声音冒出来对他说，你既没有偷又没有抢，这钱是那卖菜的给你的，有什么错呢？那这个声音呢，就是肉体的声音，那心里面的诡诈呀，马上就随了过去，说对呀，这白给我的东西为什么不拿呢？但是圣灵没有放过他，圣灵神就要对付他这个肉体。后来他就顺服下来了，他就返身回去，就把多找的这个钱呢，那个就还给这个菜农。但是在还的时候呢，他这样对卖菜的说，他说对不起哈，刚才你找我钱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啊，回家我打开钱包我才发现你多找钱给我了，所以我赶紧就跑回来把这个钱还给你。那个菜农当然是非常感谢了，并且称赞他说，哎呀，你真是个好人呐，好心是有好报啊。那么这个姊妹听着之后沾沾自喜，心里这个感觉说，哎呀，我是个好人呢。回家的路上，但是圣灵就再次地提醒他说，你不是个好人，你是个诡诈的人。那么他一下子就看到了自己的败坏和丑陋啊，他就问神说，那我该怎么办呢？那神就让他再去对付这个肉体。那么这个肉体啊，就是假善，假善就是以善来包装，来掩饰内心里面的虚假。最后他就完全地顺服下来了，再回去跟那卖菜的讲，他说，对不起，我欺骗了你，我当时啊就知道你多找了钱给我，但是我却说我回家之后我才发现。他就越说越难过，他就哭了起来，是吧？那就说哎呀，我不是一个像你说的，我不是一个好人哈，但是耶稣爱我，像我这么坏的一个人，耶稣他愿意救我。那个卖菜的和周围围观的人呢，就大受感动，说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 那弟兄姊妹，我要说的是啊，那些围观的人，菜农他怎样的反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姊妹，她在分享这个见证的时候，她属灵的生命就又成长了一大步，就又有了新的突破。她摆脱了她肉体的辖制，她唯要得着灵命的长进。那么另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嫉妒。什么叫嫉妒？为什么把彼得把嫉妒也列为我们当除去的罪恶之一呢？弟兄姊妹，嫉妒有个双胞胎，叫做争竞和比较。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喜欢跟别人比较之下呢，就会产生嫉妒。而嫉妒呢，会产生一个可怕的后果哈。那这后果就是仇恨。从圣经啊，我们就看到扫罗王他非常的嫉妒大卫，他嫉妒到一个地步，就是千方百计的要把大卫除掉。所以你看到没有，嫉妒是多么的可怕。英文中啊有一句话说 Jealousy is the fear of comparison， 意思就是说嫉妒就是害怕与人比较所带来的产物。实际上确切的讲啊，应该是嫉妒是喜欢与人比较，并且呢比不过别人所带来的产物。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喜欢跟人家比，比赢了人家就骄傲，比输了就嫉妒。那么这个现象啊，在我们第一代华人，特别是中国人的移民身上啊，这是格外的明显啊。许多人都要跟别人比房子、比车子、比工作，还要比儿子，是吧？比别人家的孩子上了什么好学校，比不过就怎么样？就是用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就是羡慕、嫉妒、恨啊。恨就可以导致杀人，你看可怕不可怕？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必须要看到嫉妒会影响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你看扫罗王他的灵命，他一生都没有成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嫉妒。我们真需要神的话语的提醒，除去我们心里面的嫉妒，换上一颗广阔的心。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看一个人生命的成长，测验一个人是否属灵，只有四个字，就是爱恨分明。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一定是一个爱慕真理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一定是一个恨恶肉体、恨恶罪恶的人，你也就会认真的去对付你的肉体和你的血气。这是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第一点，是除去肉体。那第二点呢，是爱慕灵奶。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彼得说我们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这句话不只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纯净的灵奶，还告诉我们对待灵奶的态度，以及爱慕灵奶所带给我们的结果。首先，什么叫纯净的灵奶呢？我们都知道奶有很多种啊，人小的时候呢喝母奶，喝牛奶，稍大一点之后呢喝什么巧克力牛奶，喝什么草莓牛奶等等，这些都是奶，但都不是纯净的奶。灵奶也是一样，有很多属灵的刊物和书籍都属于灵奶，但是纯净的灵奶只有一种，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今天有许多时候我们都喜欢看一些属灵的刊物，这很好，可以帮助我们的属灵追求，但是这些不能取代纯净的灵奶。我们需要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来读神的话，就像婴儿每天都要吃奶一样。那我们读经的态度呢，也要像婴孩爱慕奶一样。那这样做呢，就带来一个结果，那么也会像婴孩吃奶身体健长一样，那我们的灵命呢也会渐渐成长，以致得救。请大家不要误解，以为 读经就得救，不读经就不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读圣经，这样的理解是不全面的。因为很多不信主的人呢，有的也读圣经，但他不见得会得救。我们得救是因为信了耶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那么这样呢，我们才得救。那这里讲的以致得救的意思是说，你要不断的让你的属灵生命成长，因为你信主得救之后啊，你还是一棵幼苗，你要不断的成长，成长到一定的地步，你才能够真正得到救恩所有的好处，以至于呢，你可以得到救恩给你所带来的喜乐、平安、智慧、和力量。所以你看到吗？很多人虽然信主了，却只是仅仅得救，他虽然已经都在救恩当中，却还是经常的是忧虑啊、烦恼啊、劳苦愁烦啊、恐惧不安。这就是他，因为他没有真正的进到救恩的里面去享受那救恩全备的丰盛。那么如果你我要离开那仅仅得救的那种的可怜的光景，进到救恩里面的丰盛，那只有一条路是可以走，那就是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啊，让你的生命成长。在美国呢，有一个著名的圣经学者和福音布道家，他的名字叫 Robert Sumner， 他写过一本书啊，叫《The Wonders of the Word of God》，神话语的奥秘。那在这本书里边呢，他讲到一个人，那这个人属灵追求的经历啊，真是令人很感动。那这个人呢，他是在 Kansas City， 是一个工厂里的工人啊。有一天呢，他在工作的时候，突然呢，车间发生爆炸，就炸断了他两只手，并且他两只眼睛完全被炸瞎，他整个人的脸都扭曲变形了。后来当他被救活，他伤好之后呢，他又开始他的日常生活，但是呢，他感到非常的痛苦，除了身体上的痛苦之外啊，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再也不能够读圣经，因为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今天呢，许多人读圣经觉得很痛苦，但是这位弟兄啊，却因为不能够读圣经而痛苦。后来啊，就有人告诉他说，在英国啊，有一位姊妹情况是跟他是一样的，也是因为双目失明而不能读圣经，也没有手来摸那些凸点文字，像一般的盲人那样读盲文圣经。但是呢，经过艰苦的训练之后啊，那么这个姊妹呢，竟然能够用嘴唇去感受那个凸点文字，最后呢，可以用嘴唇来读这个凸点字的盲文圣经。那这位弟兄啊，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他很受鼓舞，他心里就燃起一线希望，赶快去学习盲人点字阅读法，并且呢，他买了一本盲文圣经来尝试。但是没想到呢，就是当他的嘴唇呢一碰到这个点字圣经的时候，他几乎完全绝望，完全崩溃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嘴唇呢，经过爆炸，后来经过修复手术之后啊，他神经已经完全是遭到破坏了，他不再有任何的感觉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使用他的嘴唇来读圣经，所以这个弟兄啊，他就抱着这本盲文圣经在那痛哭。就在他哭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的，他的舌头忽然碰到了那个圣经的页面，他就感受到了那凹凸不平的那个点字哈，他就高兴极了。从此呢，他就开始学习用舌头来读圣经。这弟兄姊妹，你看到有人用舌头读圣经的吗？当这位 Robert Sumner 他的《神话语的奥秘》这本书在1967年出版的时候，这位弟兄他已经用舌头把圣经读了四遍，用舌头读圣经读四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什么叫做爱慕灵奶了吗？这位弟兄就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他爱慕神的话，爱慕的如此的地步，你说他属灵的生命能不长进吗？他怎么能得不到那救恩所有的好处呢？ 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一个典故，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时候，在山东黄县有一个神学院，其中有一个老牧师，他一生为主受了很多的磨难，包括仇敌的逼迫呀、家庭的离散呐、身体的软弱呀、还有亲人的伤害等等等等，但他都靠主胜过了。因此，很多人都非常尊敬这位属灵的长辈，但是并不知道他生命为什么会这么丰盛，也不晓得他得胜的秘诀在哪里。在神学院里啊，学生们都非常喜欢上他的圣经课，但是只有一点让学生们有些受不了，就是他经常带领学生们读圣经啊。那么，而且经常读的是同一章的圣经，就是诗篇119篇。大家都知道，诗篇119篇是全本圣经里最长的一篇，总共有176节，占了很多的篇幅的。这位老牧师呢，每次带学生读的时候，都是以起应的方式来读的。他自己读一节，然后叫学生们读一节，轮流读完。那读的次数多了，有些学生就有点不耐烦了。所以有一次呢，也不知道哪位学生调皮哈，竟把这位老牧师的圣经给藏起来了，以为看没有圣经你还怎么读。但没想到那天老牧师照样叫学生读119篇。还是他读一句，学生们读一句，没有受圣经照样读，把学生们惊讶的这个是哑口无言。那么这个时候学生们才知道，老牧师早已经就把119篇完全的记在脑子里面了，是吧？事实上不只是119篇，全部诗篇他都能够背下来。正因为他爱慕神的话语，有神的话语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以他无论遭遇什么样的磨难，他都能够克服，都能够胜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对神的话语有如此的渴慕吗？无论是你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都难免会碰到困境，都难免会落入到人生的低谷。如何能够胜过？如何能够从低谷中走出来？那这位老牧师就是我们的榜样。在英文中啊，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从字面来讲好像应该翻译成人如其食啊，就是你吃什么就像什么。但是这样解释好像有点不大对劲啊。难道有人说喜欢吃面包，那他身材就要像面包吗？是吧？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你的饮食决定你身体的状况，你的饮食决定你的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很多人呢喜欢吃一些垃圾食物，那久而久之呢，他身体就会变得呢很不健康。那当今这个时代啊，信息资源是很发达，不像我们过去哈，我们过去手里有一本圣经，除了这圣经之外，几乎看不到任何的参考书哈。但是如今在网上你看过去哈，灵修解经的材料多得很，当然其中很多东西都可以读可以用。但今天这段经文呢，提醒我们什么？要吃纯净的灵奶，我们不要吃一大堆不纯净的东西，却把那纯净的灵奶圣经你放在一边。如果我们日常的饮食可以决定我们身体健康还是不健康，那么属灵的粮食、属灵的玛纳绝对可以决定你我灵命的成长和健康如何。第三点，成为灵工，我们的生命要想不断的被建造，那么我们就要不断的追求，使得我们的身体被建造成为灵工。那今天的这个经文里边呢，有四个字啊，值得我们思想。一个是活石，一个是灵工。那活石呢，是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啊；灵工呢，是最后的结果。活石呢是材料，灵工呢是成品。我们需要不断的被建造成为灵工。那活石啊，活石的意思不是我们这块石头本身很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不是活石了，是一块滚石了。你放在摆在哪里都不合适。那活石呢，强调的是生命。原来我们都是一块顽石，但是有了生命之后呢，就成了神手中的一块石头， 任主雕琢，任主使用了，摆在哪里都合适。那这样的活石呢，摆在一起就能够建造成为灵宫。那么什么是灵宫呢？那灵宫在哪里呢？你细读圣经，你就会知道，一方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灵宫在我们里面，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也就是说圣灵灵宫呢是在我们里面。但另一方面呢，我们不要忽略，我们每一个属灵的人要被建造成为灵宫，那这样呢，你我就会成为灵宫的一部分。我们不要只是看到灵宫在我们里面，更重要的那这是什么，我们还要看到是我们在灵宫里面，那这样呢，你我的生命才会成长。许多基督徒啊，生命不成长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只看到了前半部，只看到了灵宫是圣灵的居所，而忽略了什么，灵宫也是我们信徒的住处。大家注意到没有，在这段经文里边呢，这活石是一个复数的词啊，意思是有很多的活石，但是灵宫呢却是单数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灵宫。这就让我们看到，就个体来说，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一个集体的，集合起来就成为一个教会，就是一个基督的身体。我们必须要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居住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和弟兄姊妹们彼此相交相爱，彼此帮助和扶持。这样当你软弱的时候，当你退却冷淡的时候，才可以有人成为你的安慰，成为你的鼓励，成为你的帮助，那么为你带祷，把你扶持起来。我很高兴我们教会有那么许许多多的团契，几乎这个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是希望应该是每一位弟兄姊妹都应该你在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团契里边，是吧？这样大家才能够彼此相爱，彼此扶持，是吧？你软弱的时候别人可以帮助你，扶持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住在基督里面，如果你不住在基督里面是很危险的，当你落单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那恶者的攻击。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不知道还记得不记得哈？就在恐怖主义猖獗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大学教授，他就在阿富汗那个喀布尔啊市中心，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就被几个恐怖分子就给劫持了。这个人呢是一个标准的美国的白人，他从小就是在美国长大受教育，生来就是一个具有美国文化思想观念的人，无论在哪里美国都在他的里面。但是当他被劫持的时候，他没有住在美国里边，是吧？如果那个时候他一直在美国呢，他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一个属灵的提醒啊，许多基督徒信主以后只是接受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但是呢却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因此就活不出基督的生命，就无法过一种得胜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都要成为灵宫的一部分，那在生命中呢共同建造。第四点，要使我们的灵命成长，就必须要献上活祭。什么叫那要献上灵祭啊？什么叫做灵祭呢？那今天经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那也就是说灵祭是神所悦纳的，而且呢这个灵祭必须要借着耶稣基督来献上。首先呢，我们要思想什么叫灵祭。那有人认为说，在圣灵里面祷告就是献灵祭，在圣灵里面唱诗赞美感恩就是献上灵祭。是的，这些都是灵祭的一部分，但是这里灵祭的意思远超过这些。 如果我们要认识这个灵祭更深的意义，那我们就先让我们来比较一下灵祭和物祭之间的差异。那么物祭与灵祭相反，我们看在旧约里边所献上的祭统统都是东西，都是牛羊之类的东西，都是些身外之物。若物祭所献的是身外之物，那么灵祭是献什么呢？那不就是献我们身体的本身吗？因此我们就看到物是死的，灵是活的。换句话说，就是灵祭就是你我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那么许多人对这句话很熟悉，但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是一句口号，也不是一个观念，而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的实际。许多人对此感到困惑，既然把身体献上了，怎么还可以是个活祭呢？因为从圣经我们知道，所有的祭都要经过死，但这里又是让我们献活祭，又要死又要活，这怎么可能呢？是的，在人看来是绝不可能，所以这里才告诉我们说，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人绝对不可能做到，但是呢，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经历死，然后又活。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死了又复活。那有人呢，那么听了说还是感到有点不解，说我们又是活祭又要经过死，这到底代表什么呢？弟兄姊妹，所谓活祭，就是要把你，就是你要在祭坛上，在祭坛上面为主而活。我们今天有许多人为主而活，但不是在祭坛上面，而是在家里舒舒服服的在沙发上面为主而活，在 Starbucks 咖啡厅里边为主而活，而在祭坛上面为主而活却有一个特别的意义的。那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也是在上个世纪大约是三四年代的事情吧。有一个神学毕业生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一个教会里去做传道，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个传道就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累。那有一天呢，他就跑回到神学院去找他的老师，一位德高望重的老牧师啊，他来寻求帮助，希望他呢能帮忙他换一个教会。那见面之后呢，这个老牧师总共只问他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奉献过的人吗？你有没有真正的献上自己？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你服侍的这段时间里边，你的灵命有没有成长？这个传道就回答说，老师，你说我怎么成长？我到了这个教会去，牧师长老不喜欢我，同工们排挤我，我在那里根本不被接纳，我怎么可能成长？我没有退步就已经很不错了。那老牧师又问他说，你是不是一个奉献过的人？你有没有真正的献上自己？那么这个传道说，老师，我为了侍奉主，我放下了我的工作，放下了我的前途，委身来服侍教会啊，您说我有没有献上自己？这老牧师听了之后并不满意，就再问他一遍，你告诉我你有没有真正的献上自己。那个传道说，我自从来读神学院我就献上自己了，我花了四年时间来读神学院，你说我有没有献上自己？老牧师又再问了一次，你有没有真正的献上自己？那个学生又回答说，别人每个礼拜工作40个钟头，而我工作差不多70-80个钟头，很多时候我完全没有周末，三年来我没有任何的休假，您说我有没有献上自己？这个老牧师听了还是不满意，还是追问他说，你到底有没有献上自己？这个学生实在是不明白了，为什么老师一个劲儿的在问同样一个问题呢？他只好就跟他说老师，请您指教我，您到底想知道什么？这个老师就直言不讳的跟他讲说，从开始到现在，从我们见面到现在，你从头到尾啊，你都在告诉我我的前途，我的工作，我的时间，我的假期，我的 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已经献上了你自己，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一个真正献上自己的人，还有什么东西是你的呢？献上灵祭的意思，就是在祭坛上面为主而活。什么叫在祭坛上面？祭坛上面就是要经历死，我们的这个己要死，我们这个爱自己的心要死，我们那个爱世界的心要死。那么祭坛是什么？祭坛下面是有火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别人的肯定中为主而活，在别人的赞扬声或者是掌声中为主而活。但是当你服侍主服侍得很辛苦的时候，当你不被别人肯定和接纳的时候，当你碰到别人的反对和伤害的时候，当你在侍奉中碰到铁板的时候，这些都像火一般的在熬炼你的时候，你还可以继续服侍为主而活吗？这就是在祭坛上为主而活的意思。当然这非常的不容易，对你对我都是如此，靠着我们自己很难做到。但是感谢主，在最后一句经文里边加上了借着耶稣基督这几个字。是的，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献上活祭，我们就能够在一切事上得胜，不仅仅是得胜，而且还得胜有余。好，最后我们再度思想活石这两个字哈。这两段经文里面呢，这段经文里边呢有两个活石。第一个活石呢是主，这里说主乃活石。然后呢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我们不是活石，我们只是像活石。像活石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主。今天我们追求灵命成长的关键呢，就是追求像主。你越像主，你的灵命就越成熟，就越丰盛，你越像主，就越能够在生活中活出得胜的见证来。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去一起思想，一起去学习，一起去追求怎么样使得我们的灵命成长，因为你喜悦我们这样行。主啊，我们要靠着你的话而活，我们要借着使徒彼得今天所告诉我们的经文，我们要除去我们的罪恶，我们要享受那灵奶，我们要把自己先当作灵祭摆上啊，我们要使自己成为灵工的一部分。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的话语总是那样的及时地提醒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懈怠，让我们在灵命上努力地追求长进，让我们成为一个蒙你悦纳的人。我们如此感恩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